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我们真知道你的爱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是祝福的神，你愿意祝福属你的百姓，你愿意祝福那些按照你的律例典章过一生的人。主，我们今天把讲台交在你的手中，愿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同蒙其力，你的话语如同利剑刺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让我们更多的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这一周的Parasha 叫做他居住 Vehi， 是从创世纪第47章28节一直到末了50章的第26节。 Ahav Tara 的部分呢，是列王记上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新约的部分是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12节。这周的 Parasha 我们也可以称为雅各平生的年岁，从母亲的肚子与哥哥以扫相争，抓着哥哥的脚后跟，他出生争得了长子的名分，却也被迫离开了舒适圈，甚至连母亲最后一面他都没有见到。在马哈念遇见神的军兵，在比努伊勒，比努伊勒的意思就是神之面的意思。神改了他的名字为以色列，因为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而雅各将那地就改为比努伊勒，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这样的人生，雅各也难逃一死。危害雅各居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我相信末后的这17年是雅各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因为他与最爱的儿子一起无忧无虑地在埃及生活。雅各活着祝福他的儿子，这也是天父的特质，他是祝福的源头，他乐于祝福那些属他的孩子。天父要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祝福以色列人，他说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他说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里的意思在原文就是将我的名放在这些祝福的上面。民数记第6章24到27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待会我们要一起来看以色列，也是雅各给儿子们先知性的祝福，以及以色列子民的一个预言。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为儿子们的祝福，或许也可以理解为父亲盖棺论定前为他这一生中因着每一个孩子的过往行为，有功则褒奖，有过则明白地说明其中的原因。就像世俗一样，当父亲去世前，儿女们来听听他临终前的话语。对于大部分的家长，在临终前看见所有的孩子都在他的身边，希望他们在他最后的时刻陪伴父亲的身边。对一个父亲来讲， 这是一个安慰。我们可以从雅各的责备、劝告和鼓励中受益。49章第1节说到，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也就是说，末后的日子里将要遭遇到什么。这个祝福我们也可以说是以色列子民的预言。雅各要儿子们，他说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父亲以色列的话。而雅各所以谈论这些事情，关系到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后代，而这些预言，这些祝福，关系着弥赛亚与神永恒的救赎计划。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6章第68节说，当耶稣啊问他的门徒要离去不与他同行，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第68节、第69节，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啊是父神的圣者。我们都知道流便他是利亚所生，利亚为儿子命名是因为他当时的心态。创世纪第29章第32节说到，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而49章第3节，当雅各他论到流便，他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第4节，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身为长子，流便有长子的继承权，他有长子的名分，还有祭司的职分和王国。他是雅各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雅各说他本当有大尊荣，他的权力可以超过众人。流便却与他的父亲的妾毕拉，毕拉是他兄弟但和拿弗他利的母亲，他们行了不道德的行为。这个记录在创世纪第35章第22节。所以雅各说流便放纵情欲，滚沸如水。放纵情欲，我们从字面上可以了解，因为他与父亲的妾发生了不伦理的事。但是滚沸如水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容词呢？原文说，像水一样的易挥发，不会留下任何残留的物质。犹太的译本类似把它翻译成水般的冲动，滚沸事实上就是沸腾，好像泡沫，象征着性的欲望。水是不稳定的，它很容易挥发的，当它沸腾挥发了，它就不会留下任何的东西。那么这个雅各对流便所说的话，如何影响到流便支派的未来呢？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他选择了沸水这个字，希伯来文 tovatad 这个词。这个词显然与遗留下来的东西有关，因为水沸腾之后就变成了蒸汽，水没有生命，但是水对于生命至关重要。创世纪第1章第20节，神创造之初，他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21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长子也有相似之处，长子被认为是保留跟延续支派家族的人。然而流便却玷污了他父亲的床， 所以神在第三天创造出海，然而到那日水不再存在，它不稳定，并被生命水的泉水来取代。启示录第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而22章第13节，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中。而在22章第17节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水在预言中也象征性的用来代表人，在以赛亚书第8章第7节，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神用水来比喻亚述王，他的威势好像水一样的漫过两岸。启示录17章第15节，天使又对老约翰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水可能没有生命，但它与永生有关。在启示录22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约翰福音4章第14节，我们都知道耶稣啊说，若有人喝我所赐的水，他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耶稣的话。而在历代志上5章第1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因着雅各对流便的评论，必不得居首位，流便支派规模变得小，而且没有什么影响力。除了我们在可拉叛变中看见流便与大丹和亚比兰外，从士师、祭师、君王、先知，没有来自流便支派的。流便的罪给他和他的后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甚至摩西在申命记33章第6节，他说，愿流便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创世纪29章第33节说到利亚，她又怀孕生子，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他就给这个儿子起名叫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34节，她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她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所以当雅各他论到西缅和利未，他是这么说的，在创世纪49章第5节，他们是兄弟，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第6节，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雅各指出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父亲雅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么说呢？这有什么意义呢？站在他面前的12个人都是他的儿子，他们也都是兄弟，为什么他在预言的开头就指出西缅和利未是兄弟呢？这是因为他们不只是血缘关系上的兄弟，也是思想、性情、价值观 和热情意义上的兄弟，他们好像是一个团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走在一条不择手段的路上。西缅、利未他们犯了同样的罪。雅各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底拿被事件玷污了，而身为同父同母的哥哥西缅跟利未用计骗了事件人，让他们行割礼，然后在他们很疼痛没有力气的时候，他们在气愤之下就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雅各对这个行为，这个野蛮的方式，他深感不满，他认为为他的整个家庭带来了耻辱。所以创世纪34章第30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所以雅各他带着惧怕的灵。第27节，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雅各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是雅各对于两个支派的预言。分居和散住对于一个支派来讲是一个咒诅。民数记26章第14节，我们可以看到西缅的各族在数点人数的时候，他们有22200名，是所有支派人数最少的。而进入迦南地后，在约书亚记19章第1节，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他们揪出了第二族，他们所得的地是在犹大地业中间，正如雅各的对西缅支派所说的预言。而利未支派在约书亚记13章第33节，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约书亚记21章第8节，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诚意和诚意的交易按揪分给了利未人。利未人是散居在其他支派之中。我们之前分享过，利未支派是在金牛犊事件中与神站立，神使用他们这个支派成为祭司，担任圣殿的服事。但雅各对利未的预言仍然得以应验，西缅和利未都分居散住，但一个是祝福，另外一个是咒诅。英国著名的布道家斯布珍他说，一个人是幸福的，虽然他一开始就被阴影笼罩着，但他的生活甚至能将阴影变成明亮的阳光。所以利未从摩西手中他获得了祝福，这是所有支派中最丰富的祝福之一。而这两个支派有着来自父亲同样的预言，但是结果却迥然的不同。利未支派的分散与西缅的分居散住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当西缅四散时，他的支派慢慢在不知不觉中无情的就被消灭了。4个世纪以后，在出埃及时，他们仍然存在，与流变加得并立。而旷野漂流40年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经过一次人口普查数算，出埃及时20岁以上可以战斗的人，他们已经减少至22000人，而不是一开始的60000人。他们是人数最少的支派。几年后，摩西在生命记27章中提到了他们的存在，但当在生命记33章中祝福以色列所有支派的时候，他却没有提到西缅支派，没有任何土地分配给他们。 他们在犹大境内只有几个城镇，并且只持续到大卫统治的时期，西缅的后裔就再也找不到了。在希尔山谷的帐篷那里有西缅支派最后的成员所在，西缅分散在以色列各地，以致没有留下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一个纯正的西缅支派的人。西缅被彻底的驱散，就像北方的十个支派被风吹的四散，永远破碎和迷失，这个支派很快就被遗忘。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有的人把这个名字西缅这个支派的名字当成他们的姓氏，现在它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名字记载在以色列的支派中间。或许有人的名字叫西缅，但是与西缅支派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像今天住在威尔斯有很多人都叫西缅一样，他们消失了，正如雅各所说的，他们分散要散住，这让我们更加的警惕。以前繁荣的大量宗教团体，现在有很多是处于垂死挣扎之中，他们透过附依于其他群体来寻求生存之道，而这些群体本身也处于四分五裂的过程当中。所以如耶稣啊彻底警告撒迪教会，他有权力涂抹人命的名字，所以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正如西缅支派一样，他们是名存实亡，我们只有在塔纳克里面可以看到西缅支派这一词。但反观利未，他们也是在雅各祝福中间的，说他们要分居散住，在摩西从西乃山带着第一块石板下山，带着神的妥拉，他看见百姓围着金牛犊在跳舞，在膜拜，他自己哥哥亚伦向以色列的百姓索要黄金，并且拿走了数千个耳环，他让他们融化，并且塑造成一头牛的形状。亚伦说，以色列啊，看你的神，那些从埃及的奴役制中解脱出来的百姓，正在被护送到一个牛奶与蜜，那些徒步走过红海，每天吃着天上的玛拿的人民，实际上是在向这个偶像下拜，并且在他周围欢乐跳舞。谢谢你成为带我们离开埃及的神。看到这一幕，摩西的心碎了，他摔碎了，神亲自用手指刻了十诫的石板，音乐和舞蹈就这样停止了。摩西说什么？他向他们的忠诚提出挑战。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摩西吩咐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按照了摩西的话去做了，弟兄姐妹，所以当你说Hineni，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真的吗？你与神同行，与神同工吗？还是你是那个嘴上说忠于神的人，心却远离神的呢？没有任何的行为，没有任何的行动。雅各书第二章说到许多信心，而最重要的是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利未人拔出他们的刀剑，那些从他们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刀剑，那些曾经被用来 屠杀示剑人的刀剑，如今在耶和华神的许可下，他们杀掉了那些背离永生神并崇拜偶像的人，透过悔改的心和新的顺服主的生活来消灭这种邪恶，展现彻底的顺服忠诚。利未支派在耶和华的殿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从 Hineni 的那一刻起，民数记三章第十二节，神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民数记也说到十八章二三节，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他们要在以色列人中，神明明的说不可有业，正如雅各所看见他所说的生命记第十章第九节，所以利未人在他的弟兄中他是无份无业的，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所以何等的祝福，因为耶和华是利未支派的产业。所以我们进入迦南之后，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第十四节，他说到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父亲的预言实现。但却不同，利未支派的整个历史已经被翻转，并且铸造成一个不同的模子。它始于罪恶，以奉献来结束；它始于暴力武器，以正义的武器来结束；从咒诅开始，却以祝福结束。但其中的奥秘，其中的秘诀，是因为他们带着行为的 Hineni。 摩西临别祝福，在生命记第三十三章第八节，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马萨曾经试验他，把米利巴水与他争论。第九节，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遵守你的约。第十节，他们要将你的典章，他们要将你的话，他们要将你的妥拉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将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第十一节，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我们可以看见利未在摩西的祝福中间，神是他的份，神是他的产业，何等大的祝福。接着说到的是犹大，四十九章第八节，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第九节，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第十，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第十一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 第十二节，他的眼睛比银酒红润，他的牙齿比银奶白亮。到此我们总算看到了雅各给儿子祝福。那么犹大是雅各所有儿子中第一个得到祝福的，这也是可以说是最大的祝福之一。他的祝福包括犹大当受到他兄弟们的赞美，兄弟会向他下拜，征服他的敌人，并在国家中建立起王权。但是犹大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行为是他劝说弟兄们将约瑟卖为奴隶，并错误对待他的儿媳他玛。那么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如果流便、西缅和利未因他们的错误行为而受到了咒诅，那么犹大是否当然也应该受到类似的咒诅？为什么不同于前面三个哥哥，他受到的是祝福而不是咒诅呢？我们知道，就像雅各的所有的儿子一样，犹大本人不会经历这些父亲所给他们的祝福，而是以他的名字或是以他名字命名的这个支派会经历这样的祝福。犹大将与他的兄弟一样会过去，但是他的支派将继续领导的以色列取得战争胜利。犹大将在余生追随约瑟的领导，因为约瑟是埃及仅次于法老的人。但犹大支派将继续统治以色列，尽管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是便雅悯人扫罗，犹大支派的大卫被拣选高利成为犹大家的王，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及第七章。当我们更深入的观察这个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谁才是真正的祝福对象，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弥赛亚。传统上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都将这些经文理解为将来要来到的弥赛亚的预言。基督徒知道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临，他的名字是耶稣啊。如果我们将弥赛亚这个名字套入在雅各给犹大的祝福中间，那么你就会了解耶稣啊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耶稣啊必受到赞美，耶稣啊必战胜敌人，耶稣啊是永远的统治者。最后的表达来自第十节说，权杖必不离开犹大，一直到示罗来到。犹大在这里并不是说示罗来时犹大的统治就会结束，而是说他将持续的统治直到永远，并且他的统治将倍增，以涵盖了所有的国印，所有的国家。示罗一词本身的意思是安息之地，在其他的地方也用来指的是弥赛亚。弥赛亚将带领他的子民进入这个安息之地。而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描述了这种的安息，一片和平 Shalom， 即繁荣和富足的土地，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将临到。这是君王耶稣啊要带给属他的子民的 Shalom 安息。那么犹大的祝福不是因他应得而给的，因为没有人值得这样的祝福。然而弥赛亚耶稣啊将会因着天父恩典来祝福他自己的百姓，这是我们都明白我们完全不配得到的恩典。但耶稣啊明明白白的把他赐给了那些属他的人，这是神白白的恩典，这是神白白的恩典。感谢神，犹大的狮子代替我而死，使我也能够经历他奇异恩典。所以在生命记33章第7节，当摩西给 犹大支派的祝福，他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所以这就是摩西雅各对犹大支派的祝福。接下来雅各给六个儿子的祝福看起来似乎很平淡不起眼，但是却非常重要。前面的四个儿子，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嫉妒、愤怒、冲动和巨大的缺陷。对这样的人来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神的恩典。他们的罪孽甚多，但是他们的恩典更加的显大。神对流便、西缅、利未和犹大的怜悯远比他们的罪丰富的多。或许对接下来的儿子更像是无名之辈，没有太大的过犯，但也都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但是他们都成为神祝福的人。论到西布伦，所以49章第13节，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顿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从这里我们到底要学习什么呢？西布伦是利亚所生的。创世纪30章20节，利亚说：神赐我后裳，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西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西布伦，希伯来文的意思，来自神的礼物、荣耀、牺牲和同住。有着荣耀的居所，从犹大赞美到西布伦的荣耀居所。从雅各的祝福预言着西布伦接收到一个地方，一个他可以称之为他自己的地方。他的哥哥们能够说西布伦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也知道他住在哪里，他并不是无家可归，他有属于自己支派的产业，他有枕头的地方。就像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第8章第20节，耶稣啊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神的灵透过雅各的话，对他的儿子说出预言，西布伦成为神安排在北方居住，他脚站在垂死的父亲面前。他刚刚听到了伟大的祝福临到犹大，长达5节。当轮到他的时候，他在这一节经文中听到北方有一个小地方是他的，他的未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光荣的事迹，他的后代好像也没有一个能够脱颖而出，没有儿子能够成名，只是北方海边的小地方属于他。就是这样，神会按照自己的主权来解决这件事情。对约拿来说，那是尼尼微。尽管约拿朝着他是的方向，相反的方向前进，但神却透过风暴和雨把他带回了尼尼微城。所以不管是雅各或是摩西，当他们祝福各支派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迦南，还没有分地为业。在约书亚记第18章第2节说到，以色列人中其余的7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这个7个支派是先将剩余的土地分成7份，这7个支派在神耶和华的面前站立，然后占鸠分来的。奇妙的是，这些占鸠分来的地与雅各与摩西的祝福不谋而合。西布伦支派占鸠从加利利海一直延伸到加密山，也就是靠近推罗和西顿，我们可以从约书亚记第19章看到。同样的，神也会以他的方式对待我们每一个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祝福。就像西顿附近的海边对着西伯伦来说是一个祝福， 希伯伦接受了神的祝福，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希伯伦这个名字被提到五次，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就被称为希伯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对应着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五节，希伯伦的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十六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看见了耶稣啊，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要来了。希伯伦虽然处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但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很有价值的位置，它在那里是船只的安全避风港，它在那里有灯塔照亮黑暗中航行的船只。摩西在生命记33章第18节，他论到希伯伦，他说，希伯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家在你的帐篷里可以快乐。第19节，他们要将列邦召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将沙中所藏的珍宝。这表明希伯伦将从海洋本身以及从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中获得了财富，而以撒家将留在属于他的帐篷土地上，享受着田园的生活。以撒家从沙子中获取了矿物质和金属，这两个支派都会因为得到神的丰富祝福而繁荣昌盛，无论在哪里都会一起欢乐。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这个山指的是他珀山，因为它是拿弗他利和希伯伦以及以撒家边界的交汇处。我们可以从士师记第四章第六节以及约书亚记第19章第12节。但是先知何西阿禁止在那座山上敬拜。回头看雅各给以撒家的祝福，49章第14节，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以撒家在约书亚记记载，他是拈出第四鸠，位于加利利海正下方，那是非常肥沃耶斯列山谷的土地，那里气候非常的宜人，生产非常的丰收。但这片土地上布满了其他国家用来压迫这些人民的路，压迫这些人民的贸易路线。以撒家努力工作，但经常看见他们手中劳动成果落入了他人的手中，他们被称为通达食物，就是他们很容易跟现实妥协。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上第12章第33节看到，是因为当时但当处于极大的冲突与转变的时刻，从扫罗王的统治转变成犹大支派大卫王统治的时候，在历代志上第12章第33节，他们被称为通达食物。所谓通达食物，就是我们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很容易跟现实低头，这就是以撒家的特性。接着我们来说到但支派，在创世纪49章第16到18节说到，但必判断他的民，作为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但 我们知道他是拉结的使女毗拉所生的。创世纪第三十章第六节，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他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但，就是伸冤的意思。犹太的注释家在对但的祝福，他们提到了参孙。士师记第十三章第二节说到，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是参孙的爸爸，他是但支派的成员。最后的经文是对参孙最后祈祷的解释，在士师记十六章第二十八节，参孙的呼吁，参孙求告耶和华，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跑我双眼的仇。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雅各遇见埃及军队的战车，将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并反思了他们对希伯来人出埃及时候埃及人的预期的抵抗。雅各担心无论是勇气还是箭术，可能都没有办法确保以色列人能够离开埃及前往迦南。雅各的这些想法和恐惧的预言，注意力集中在但的身上，他预见他的后代可能会采取必要的战术来对抗战马，因此他将这项重要的任务在预言中间就交给了但。而但支派显然非常适合这项任务。有了这样的解释，创世纪四十九章十八节的感叹，主啊，我等候你的救恩，就不再神秘的令人不容易了解。如果说关键的解放之战成功取决于能否压倒马的力量，那么雅各向神求助的请求就显得及时而重要了。这幅但作为蛇咬马以致骑马者跌倒的图像，显然是但成为以色列绊脚石的形象。当但带领其他支派从事偶像崇拜的时候，这个预言就在士师记第十八章应验了。这也是从启示录第七章说到各支派受印的数目为何单单缺少但支派的原因。有许多的说法，但不喜欢在迦南分贝给他们的领土，因为那里有亚摩利人跟非利士人，他们带来了许多的麻烦，所以他们就派出探子去寻找更好的地方，往北方去。所以当但支派知道北方有一个地区住着一群爱好和平的人，他们就举兵消灭了他们，然后他们将整个支派就迁移到那个地方去，就是今天的黎巴嫩的南部。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主要城市，并将那个地方称之为但。后来北国在耶罗波安建立了两个异教崇拜的中心，一个我们知道是在伯特利，另外一个在但。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可悲的是，这种以金牛犊为中心的人造崇拜成为但支派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曾经在第一次数点仅次于犹大支派的人数，但并不是普通的狮子。摩西在生命记33章第22节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这说明了但气势滔滔，充满了活力。巴山地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位于现在的格兰高地。在西元前722年， 北国以色列王国被亚述人征服了之后，被掳这个支派就完全消失在历史当中。所以士师记第十八章第二十九节，照着他们的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称给那个地起名叫但。有许多的历史研究家都认为但支派有以他们的始祖命名的一个习俗，即使在他们所经过的道路上到处都留下与他们同名的人，就像蛇离开土地一样，它在小路的尘土中爬行的那个痕迹。历史学家沿着但的城市发觉这些迁徙轨迹仿佛好像是蛇的爬行那么的迂回，或许这就是失落的支派但支派。我们相信神知道失落的人在哪里，这末后的日子这些支派必定要寻回。接着我们论到的是迦得支派，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九节，迦得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我们知道迦得他是利亚所生，他名字的意思是万幸。迦得这个名字来自他的动词感，意思就是攻击或是入侵。迦得一词他们也被翻译成军队。雅各的祝福与被攻击有关，但是他也提到了反击。在历史上，迦得人以勇敢的战士而闻名，历代志上第五章第十八节他说，流便人、迦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能拿盾牌和刀剑拉弓射箭。历代志上第十二章第八节说到，迦得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他们与流便和马拿西支派一起住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更具体的来说，迦得的领土是基列。尽管迦得支派的人他们坚强勇敢，但事实上当他们选择约旦河东远离他们的弟兄，他们就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所有支派中，他们是最早被掳，被亚述人所掳。然而最危险的脆弱不是地缘，不是政治，而是属灵。历代志上五章第二十五节，他们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二十六节，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庇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迦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数掳到了哈列、哈伯、哈拉和歌散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但是在生命记，摩西的祝福在三十三章第二十节论迦得说，使迦得扩张的应当承受。迦得诸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二十一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为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说。这就是摩西给迦得的祝福。论到亚瑟，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二十节，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亚瑟是利亚所生的，我们知道创世纪三十章第十三节，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瑟，就是有福的意思。在雅各的祝福中，亚瑟的地出肥美的粮食， 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油腻或是充满油，这是关于丰富和恩膏。而摩西的祝福，生命记33:24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在雅各的祝福中，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25节，你的门栓是铜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个支派的领土位于地中海沿岸，那里非常的肥沃。今天以色列生产的大部分石油是来自这个领土，这个支派的领土。而唯一提到的亚瑟支派的名字的是在路加福音第2章第36节到第38节，说到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她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她就寡居了，但她日夜祈祷并等待着弥赛亚。这是亚瑟支派唯一出的一个女先知，接着我们要来看拿弗他利，49:21，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加美的言语，母鹿的脚在圣经中提过很多次。18:33，他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该处安稳。并且我们可以在哈巴谷书中3:19，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鹿的脚移动非常的敏捷，可以攀爬困难和崎岖的山地，这使他们能够轻松的爬到了山顶。事实上，分配给拿弗他利支派的土地是在以色列的北方，是一个山区。此外，它就在加利利海的旁边，这是新约四福音说到耶稣啊行走在这块土地。马太福音4:12-16，耶稣啊听见约翰下的监，他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个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说，我们刚刚读过，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耶稣的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以赛亚书9:1-2，雅各预言拿弗他利，说出加美的言语，应验了以赛亚书52:7，他说的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使徒保罗也引用在罗马书10:15。接着摩西对拿弗他利的祝福，在生命记33:23，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拿弗他利位在加利利海的旁边，他可以得到西方和南方为业，是指着经过他们领土的那条商业大道，这条路线从巴比伦一直延伸到埃及，穿过地中海沿岸。有了这一条商业大道，就促进了这个地方的。接下来是论到约瑟，创世纪49:22，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 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顶，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约瑟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个人物，因此他在这里受到他父亲如此甚至比犹大更多的关注，那就不足为奇了。这段经文使用了五次福这个字，你一定记得。约瑟在前一章第十五节他已经得到了父亲的祝福，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双重的祝福。一提到葡萄树的果子，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圣灵的酒果。我们来看看这圣灵的酒果如何的显现，如何的彰显在约瑟的身上。仁爱，他对父亲雅各十个哥哥及同父同母便雅悯的那个爱。喜乐，当父亲送给他一件华丽的外衣，当他从监狱中被释放并被提升到法老的右手，以及当老人南下埃及时再次见到他自己的父亲雅各的时候，他充满了喜乐喜悦。和平，对陷入梦里困境的法老解梦，面对埃及的七年饥荒开始的饥饿，他面对出卖他哥哥们，他的内心充满了 shalom 和平平安。忍耐，在波提乏的家里当奴隶的期间，以及在监狱里的那些年，他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是多么的无动于衷，而他在监狱里的工作又是那么的忠诚，处处的显出他的忍耐特质。恩慈，对待同样被关在监里的酒政及善长，对待迫害他的哥哥以及那些饥饿的以色列百姓，他用恩慈相待。良善，在受到波提乏妻子的诱惑，他的良善得到了极大的体现，他完全正直地表现得淋漓尽致。信实，在监狱、法老的宫殿，甚至最后死亡临近的时候，他对他的兄弟说的是：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出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十四节说的，这是约瑟的信心，约瑟的信实。温柔，当他的父亲派他去执行一项任务，这将导致他三十年没有办法再见到自己的儿子。约瑟对父亲的回答是 Hineni， 我在这里。他在波提乏的家里和监狱里头多么的温柔，他不为自己申诉，他没有多说一句话。节制，当他在埃及遇到诱惑的时候，当他的哥哥用希伯来语谈论他们因为出卖他而受到审判，他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约瑟是如何表现出这种美德的至高无上。他节制，他克制了他自己。约瑟一生如同是一根结满了美味果子的树，他不但给自己带来了祝福，他同样的也把这些祝福带给了他身边， 不管是埃及人、以色列人，甚至是他的弟兄。那么我们要回头来看看你的生活呢，如果你可以无限的接触神内住的圣灵，那么在你的生命中结出果子。约瑟就像诗篇第一篇中的蒙福者，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结出持久的果子。他的唯一的来源是因着圣灵的缘故。在生命记，摩西对约瑟的祝福仍然是令人羡慕的。生命记33章第13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第14节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第15节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投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约瑟的梦终于可以实现，他是弟兄中的王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祝福。在上周信息中间，牧师已经说明，这里我们就不特别再讲论。最后我们要来到便雅悯，49章第27节，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便雅悯是雅各和拉结最小的儿子，他出生时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就临产，生产十分的艰难。以法他后来就被称为伯利恒。我们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到，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这两个地名连接在一起，是关于弥赛亚来临最准确的预言。他将出生在伯利恒以法他地，当拉结的灵魂即将离开的时候，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厄明，我痛苦的儿子。但雅各给他取名叫便雅悯，他说我右手的儿子。他在雅各的心里占有特殊的一个地位。雅各在拉结的坟墓上立了一根柱子，直到今天那个柱子仍然是拉结坟墓的支柱。更讽刺的是，雅各称便雅悯为他右手的儿子。根据统计，便雅悯支派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便雅悯支派的人都是左撇子。这个预言的重点不在便雅悯本人，而是便雅悯支派的特征。他强调他们在军事上面的凶猛，被描述成贪婪的狼。你会感受来自便雅悯支派的人身上所存在的那个残酷暴力和力量的感觉。他们将因其在战斗中间的凶猛和军事实力而闻名。当雅各称他为一只饥饿的狼，他是野生的，非常的凶恶，如果他饿了，不但凶而且非常的危险。早晨他必吃猎物，晚上他必分夺掳物，所以就有了早上和晚上的这样的对比。在语言中， 当你要谈论到某件事情的整体的时候，你会使用两个对立的方面，例如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早晨也表明在支派历史的早期阶段，而晚上支派历史的后期，也就是说便雅悯支派至始至终的特征是暴力、残暴和凶残。摩西的祝福似乎与雅各所说的相反，在申命记33章第12节，他论到便雅悯说，耶和华所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便雅悯分得的土地就在犹大支派分地的北边，以法莲支派分地的南边。这说明了便雅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他的领土内有许多很重要的城市，耶利哥、伯特利、基变、拉玛和米斯巴。耶路撒冷也在便雅悯支派的分地之内。耶路撒冷是神所拣选的居所，是神所喜爱的城市。便雅悯受到这样特别的祝福，是因为神在耶路撒冷的居所在便雅悯的土地上，所以他就终日遮蔽他，因为靠近圣殿山，神会特别的保护便雅悯。因此这是一个与便雅悯靠近圣殿山神居所有关的一个预言。便雅悯支派他出现过几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人，扫罗王大家一定非常有印象，扫罗他追杀大卫王那个时候的故事。另外一个是使徒保罗，罗马书11章第1节他说到，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在大马色遇见真光之前，保罗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而加拉太书第1章第13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这是遇见耶稣啊之前他正在做的事情，完全发挥了狼追杀猎物的本性。接着我们来谈一谈，为什么犹太人在安息日祝福他们的儿子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和马拿西一样呢？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不说愿他们如约瑟呢？今天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祝福。从妥拉关于以法莲跟马拿西其实并不多，他们是雅各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长子约瑟，也就是雅各最疼的儿子，也是约瑟当约瑟娶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生下了以法莲跟马拿西。但当我们查阅到这两个孩子以法莲跟马拿西的时候，却少得让我想不明白。我们只知道长子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约瑟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了次子取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们的名字有着约瑟一生生命的写照。而使用来祝福孩子是雅各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应以这样的方式祈求祝福。那么为什么要如此祝福男孩？根本就是在创世纪48章第20节， 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和马拉西一样。虽然在妥拉中间关于以法莲跟马拉西记载的并不多，但是从诗篇133篇第一节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弟兄和睦同居，即使雅各的祝福是相反的，他祝福以法莲是长子，他祝福马拉西是次子。当约瑟带着两个孩子来见他父亲，父亲给他们祝福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应该已经超过了17、18岁，所以他们对于雅各的祝福应该非常的清楚。但是当雅各将长子的祝福给了以法莲，而马拉西并没有因此 与他的弟弟反目成仇，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里面，兄弟反目成仇，从该隐与亚伯，雅各与以扫，他们是因为长子名分。所以雅各呢，他看清楚了这两个孩子的特质，他们和睦同居，正如诗篇所说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所以呢，他将这两个孩子拥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愿他们成为在安息日为儿子所使用的祝福语。这周的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这段经文。就像上星期牧师的信息，人生或许波涛汹涌，但信心却是一生我们必修的课程。使徒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感谢父神，借着耶稣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而进入的金钥匙是信心，而信心是要经过磨练和考验的，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那么在信心试炼的过程当中，使徒彼得说，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即便是在苦难灾难中间，诗篇30篇第11节，神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正如同诗篇16篇第11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使徒彼得说，我们是有大喜乐，我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要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周是第12个周间妥拉，也就是创世纪的最后一周。今天我们就要出创世纪，这也是2023年最后一周，下周我们要进入许梦出埃及记。加油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次读完一卷妥拉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为自己加油。现在让我们一起站立，祝福我们自己。Hazak Hazak Veni Hazak， 加油加油，我们要更加的加油，我们要努力的去完成第二本书许梦出埃及记。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比鲁沙巴沙玛尼，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每一卷书都是你所给我们的，有你的爱在其中。主，让我们看见你是祝福的源头，就像不管是雅各是从摩西而来的，主，我们只要遵守你的律例典章，按着你在陀拉上面所说的不更改，真真正正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你就让我们得着祝福。主，你没有允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你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让我们以行动来跨越每一个困难。主，我感谢你，或许有很多的灾难临到，但是在我里面却有平安，在我的里面满满的喜乐，因为我常常在你的话语，你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真的知道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祝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主，我们谨守你的话语，按着你的话语不怀疑，用信心来领受你给我们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磨练，每一个试炼。祝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也祝福我的弟兄姐妹，在未来的新的一年，主，当我们继续奔跑的时候，主，你为我们加油。 Hazak Hazak Veni Hazak，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告耶稣哈马西亚的，阿们。弟兄姐妹，明年见。